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主的爱继续与我们大家每一位同在。愿主在他复活的日子，将他的大能大力再次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有力量来面对新的一个星期，还有新的一年。我们在神的面前再一次安静来领受他的话。主，当我们众人安静在你自己的脚前，我们求你的灵不但引领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叫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话，当我们离开这里被你出去差遣出去的时候，愿你给我们力量，把我们所明白所了解的真理活现在人群当中，让人看到主你是被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的主，但是你也要透过我们让别人看到主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来彰显。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别人说他今年已经升职加薪，或者是说他的孩子考上这个名校，或者是说在好区他已经买了一栋很漂亮的房子，或者是说他为公司，或者是为说他的自己的事业完成了一个很大的 project， 你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本能上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会说哦，上帝实在是祝福你，对不对？哦，上帝能够在你的身上得到很大很大的荣耀，然后不错，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我们办事顺利，然后我们一切都能够一帆风顺，我们说这是上帝的祝福。上帝呢也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福气，有这样的一种的好事临到我们身上，他的名也得到荣耀。但是当信徒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事情并不如意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今年我们的物质并不充裕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没有加薪，我们没有升职，我们没有这些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不是就表明说上帝没有祝福我们呢？是不是表明说上帝是不是在这些事情上他的名没有得到荣耀呢？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十字架与荣耀，受苦与荣耀，这两个观念呢其实是互相矛盾的，对不对？十字架荣耀，弟兄姐妹，你要荣耀还是要十字架？哦，每个人都举手说我要荣耀，我不要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很难走，因为这是一条各个他的道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来走完。这两种的矛盾的观念呢，是不是可以放在一起来谈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从耶稣的一生当中看到十字架，也看到这个荣耀这样的观念呢，在他的身上，在他的一生当中，在他的侍奉当中来显明出来呢？耶稣他如果真的能够在他一生当中把这两个矛盾的观念把它融合在一起，或者是我们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到这两种的这种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能够在他一生当中彰显出来的话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就有福了。我们可以从很多的事情，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故事哈，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因为我们今日的教会进入这个代降节 event，这个是一个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个是一种心灵上的一个准备，让耶稣基督重新在我们的身上里面做王做主，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生命敞开，让耶稣基督诞生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面，他说做我们的主权，做我们的王，这个就是这个代降节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其中。那这个耶稣的诞生的这个事件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然后八到十四节。然后因为我们太多的经文我们要看，所以呢，我只要从耶稣基督的一生当中，从他诞生开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种的矛盾的一种观念，在他的生命 上来显明。你可以想象这位荣耀的上帝，坐在高高宝座的这位上帝，如果他要把他的儿子呢差遣来到地面上，你觉得他应该让他的儿子降生在什么地方？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地面上，他应该把他诞生在什么地方上？一般人会说，哇，这位王既然，这位主，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既然他是那么样的荣耀、灿烂、辉煌，他应该让他的儿子从裂天而降，对不对？让人家看到，哇，这个他的儿子的降世呢，实在是显明他的荣光，显明他是一位真正的威和的一位君王。就算他不会裂天而降的话呢，也应该让他的儿子怎么样？当他诞生一个孩子的话，也要让他生在什么帝王之家嘛，对不对？如果不是生在帝王之家，至少也要应该让他生在有钱人的家嘛，对不对？对不对？应该是这样才对嘛，跟他的身份才符合嘛。但是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四节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当天使呢向牧羊人来报告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原来在这个信息的当中有这种矛盾的观点里面出现了。天使给牧人所宣告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呢？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天使告诉牧羊人说，你要到这个伯利恒那里找一个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那个就是上帝要拯救世人那个记号。因为太多可能当天太多人诞生了，不懂牧羊呢去找什么，找哪一个，所以呢这个天使呢很具体的告诉他说，你要看见那个婴孩包着布，到底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记号呢？当你看到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竟然是诞生在一个马槽里面，一个是包着布，这个是什么样的记号？这个就是犹太人等待了400多年，在那里盼望他们这个救主弥赛亚来临的一个记号。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时候，这个记号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记号，非常卑微的记号。如果我们身在现场，我们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们会问，这个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婴孩怎么可能能够成为荣耀上帝的儿子呢？他没有地位，他没有身份，你们看他这个样子没有人看起来有像样的东西。你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生，我说根本是不可能的嘛。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还可以说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呢？但是矛盾就在这个地方，有哪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出生的吗？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吗？你的父母亲有没有告诉你，你出生的时候有没有一大堆的天兵天军在天上宣告说，哦，在那边赞美你的生日，有没有？我相信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孩子诞生的时候呢，有这个天使天军在那里宣告这个大喜的一个信息。有哪一个人在本能上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这一位婴孩怎么不可能是上帝的儿子呢？天使所传告的信息是以荣耀做中心，在至高之上荣耀归于上帝，在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天使所传讲的信息是以荣耀中心，但是呢他看到这个儿子，上帝的儿子诞生，其实在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地方。还有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二章30到35节就讲到什么呢？这段经文其实很重要，西面这位上帝所敬重的一位义人，这个西面呢，他抱着霸天大的这个耶稣，向他的父母来宣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是第二章30到32节，他那边讲什么呢？因为我的眼睛呢已经看见你，你这个是指上帝，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上帝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呢，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民的荣耀。所以这个西面他很清楚的知道，当约瑟跟玛利亚抱着这个孩子到他面前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让他能够认出原来他所抱着巴天大要献给上帝的这个婴孩呢，就是上帝所为以色列人甚至是世人所预备的这个救恩。他要成为外邦人的光，他要成为以色列民的荣耀。如果这个圣经里面停到二章三十四节，那个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圣经不要停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三十四节？因为三十四节里面就讲到说，每个人都很喜欢听的。如果有人说，哦，你这个孩子啊，是我们民族之光，是不是？哦，你的孩子是我们整个民族的什么荣耀？哇，每个人拍手，哇，太棒了，我最喜欢听，哇，我的祖宗有福了，啊，所以我们就觉得，哇，这个西面讲的这句话太好听了。所以父母听到这里的时候心花怒放，哇，我这个儿子将来是一个很大的福分。然后为什么圣经就不停在这里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很辉煌灿烂的信息啊。如果西面他讲的信息停留在这里的话呢，他对耶稣一生的这个信息他只讲对了一半，他只讲到耶稣基督是荣耀的一位人子这样的一个信息只讲一半，但是十字架的另外一半的这个信息呢他没有讲。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值得欢庆的日子，这个孩子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八天献给上帝，这个很欢庆的这个场合里面要讲很不激励的话呢？你看第二章三十五节就讲什么呢？他说他面对玛利亚说，他说这个孩子被建立被设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的人跌倒，然后呢在后面来看，后面到后面的时候呢，你自己呢心呢也要被刀刺透。所以这句话很多人听了不明白，为什么许多人会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来到这个世界会因他的缘故而跌倒呢？耶稣所做的事哈，如果你看四本福音书，耶稣很多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呢跟当时一些犹太人的期待呢有所违背。很多人期待耶稣是应该是这样的，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救主应该是照着他们的 checklist 一样二三四五的来排的，但是他耶稣所做的呢跟他们所期待呢相违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他的门徒啊，从开始到耶稣上十字架他们还不明白，听不下去，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要受祭司长要受文士的苦害呢？最后呢要死在那个这个很残酷的这个刑具的上面呢？所以他们不明白。后来我们看到玛利亚呢看到自己的儿子，弟兄姐妹，如果那是我们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受了那么最当时最残酷的这个刑具的时候，圣经里面就讲说他的心要被刺透了。西面很早就告诉玛利亚，叫他在心理上要做很大很大的准备，就是这个意思。有人说什么呢？耶稣是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诞生在马槽里面。 The cross is overshadowed the cradle， 耶稣是在十字架的阴影诞生在这个世界的。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为而死而生的，有没有人生下来是为着死而生的？你是为着死而生来到这个世界吗？我们生下来怎么样？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会死，对不对？都会死，但是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为死而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生下来呢就是要好好的活，对不对？好歹都要活得好好的嘛，对不对？我们都是要活不是要死。所以听到死呢我们觉得哇，这个很不吉利很不好的一句话。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呢，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死。当然死呢不是他最终的关怀，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因为他要透过死，透过十字架进入到上帝的荣耀里面。他要既透过这个死呢才能够完成上帝的这个计划。上帝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只有透过死，透过十字架，透过苦难，他才能够成就上帝的荣耀。所以呢我们今天 从天使的信息，从西面他的预言呢，我们看到原来十字架跟荣耀这两个矛盾的观念呢，都交织在耶稣诞生的事情的上面。好，第二，登山变相。耶稣在登山变相里面，他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当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以荣耀的身份呢彰显出来。弟兄姐妹，这个是耶稣在他一生当中第一次让向人显明他荣耀辉煌的那个原来上帝的形象。他原本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他起了人的样子，所以这个肉身呢，只是把耶稣基督他里面那个辉煌灿烂荣耀的那个属性呢，把它掩盖起来，好像一个肉身的幔子把它掩盖起来，就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才让人家看到上帝的那个形象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在那里呢，他要给他的门徒预先尝到，当人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先尝到那个滋味，那个荣耀灿烂辉煌的那个光景是怎么样。所以呢，耶稣在山上以荣耀的身份彰显的时候，我相信他的门徒不敢睡觉，也不能睡觉，因为怎么样，太光了，太灿烂了，比太阳光还要光，但是呢比太阳光更加温柔，这太荣耀了。但是九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在这样一个光辉灿烂的情景当中，这三个门徒既然睡得下觉，他们在这样一个非常荣耀灿烂的光景当中，他们还睡着觉，还睡得着觉。为什么？当时我们看一下哈，当耶稣在荣耀当中显现的时候，当时有旧约两个很大的人物出现，对不对？登山变相的故事大家有了解吗？有两个旧约很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就出现，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是一个没有死的人，对不对？他被接上天，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没有死的人就降临了，一个死了的摩西呢，就从死里面降，就是从死里面复活了。这两位在这样的一个大场合里面出现在门徒三个门徒的当中，哇，这个是场合实在是，哇，我们一生都没有见过，对不对？哇，摩西，哇，以利亚，还有耶稣，耶稣不是普通的耶稣了，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变成荣耀的人子，所以光辉灿烂，哇，这样荣上加荣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哇，让那些三个门徒太过兴奋了，哇，不得了啊！所以呢，他们一定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快乐，这对他们一生当中是一个很大的 impact 哦。以后你看到，以后我们有时间再讲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就讲到这一幕，约翰也讲到这一幕，好，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是在约翰福音一章里面。所以，当时在这样的一个非常荣耀、非常荣上加荣的时刻里面，他们三个人，耶稣、以利亚，这个还有这个摩西，他们在谈什么话题？你们知道吗？耶稣去世的事情，耶稣上十字架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很不能够明白哦。我们看到一幅怎么样很矛盾的一个情境，耶稣在很荣耀的当中跟摩西跟以利亚谈的不是荣耀将来荣耀冠冕的事情，谈到是什么呢？谈到他要上十字架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谈多久，不知道他们谈多久，但是呢，相信是蛮久的。谈到一个地步呢，门徒都要怎么样？哇，受不了，他们这样没有兴趣。在这样荣耀灿烂的一个，在一个很欢庆的一个场合里面谈死亡，哦，他们觉得这个话题呢好像不是很对称。所以呢，他们又没有兴趣，又讲得很长，然后他们就眼睛就很不争气了，就盖起来了，就睡下去了。当他们醒起来的时候，哎呀，不得了，摩西跟以利亚要跟耶稣道别了。哇，就比如说啊，不行啊，这个时刻怎么可以一瞬间就消失呢？主啊，我要为你们搭三座棚，一座给你哦，一座给以利亚哦，一座给摩西。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的要求，或者是有这样的一种的反应呢？我们看到门徒呢，他要搭三座门，因为他们还想继续看到在你的荣光当中显现的那个耶稣。这是第一个矛盾的信息。第一个，我们看到什么？人对这种信息的一种回应是什么？我们就看到原来我们人们对荣耀很喜欢，但是我们对十字架我们很讨厌，我们没有兴趣。 不单单是耶稣的那个时代，历世历代的人呢，都很喜欢看那些悦人眼目的事情，让我们感官能够得到很大刺激的一种的事情。很多人很喜欢怎么样，听那种很煽情的东西，有的人很喜欢听笑话，讲道理没有加很多笑话，然后很多人说就要听讲一些很能够讲很多的那种故事，让人家哇、笑到这个。但是对这个圣经的这种杂事的研究呢、分析呢、解说呢，这种东西呢，却不没有不感兴趣。不要去明白上帝到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我们安排在这个教会里面，他要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不要去明白上帝的心意。这种的情形好像当时三个门徒，他们怎么样，他们继续要在山上看到上帝耶稣彰显的荣耀的那一幕。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感情，只是用我们的感情来主导我们的信仰的话，上帝是给我们有意志、感情跟灵性这三方面，我们都要充分的使用。我们不能让感情来主导我们的这个信仰，因为让我们很容易就跌入到这个撒旦的这个网络里面。所以耶稣登山变相再一次把我们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界点，就是十字架与荣耀是不可以分的。好，我们今天所读的很多的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呢是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荣耀这个字最多的一本书，出现了多少次？23次。旧约呢是以西结出现上荣耀这个字最多的。所以新约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荣耀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侍奉当中呢，有两个不同层面的意思。我就用几个经文就这样子把大家带大家明白。在约翰福音里面，荣耀呢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的意思呢，这个荣耀呢就是上帝神圣能力的彰显，能力的一种彰显。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其实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在迦拿把水变成酒的一个神迹，是他在那里行的第一件神迹。那耶稣在那里行的一个神迹，当他以他的能力呢，将一个淡淡无味的水变成一个甜美的佳肴，这个很好的酒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他荣耀彰显的时候。另外一次呢，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就讲到说，这个拉撒路他病了，后来病死了，后来耶稣就到他们当中，然后把一个已经死了4天的拉撒路叫他从死里面复活。所以呢，在十一章第40节里面就把这个神迹做了另外一个结论：你若信呢，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你必须要相信上帝的荣耀能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彰显。教会最大的悲剧或者是最大的一个危机呢，就是上帝的荣耀离开教会。无论教会怎么样做到怎么轰轰烈烈，但是如果上帝的荣耀离开的话呢，你所做的呢都是徒然无功的，你所做的都是白费心机的。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要祈求上帝的荣耀继续在这个教会里面彰显。这里呢，上帝的荣耀是什么呢？是跟耶稣叫人从死里面复活的这个能力呢是有关系的。好，我们跳到第二个层面，荣耀呢是指耶稣的死而讲的。那最有代表性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第12章23到26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当约翰福音里面出现这个字眼的时候，“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句话呢，是指耶稣基督他必须要完成上帝要他来到这个地面上要完成的那个使命，就是上十字架。所以后来耶稣说，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就会怎么样产生子粒来。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死的过程当中呢，他成就了上帝的计划。在死的过程当中呢，他带出一个丰盛的生命，他要让每一个人尝到这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呢，能够体验到上帝的生命呢是丰丰富富的，是有意义的，就能够产生很多很多的影响力来。所以呢，约翰福音里面再一次肯定十字架与荣耀呢这两个观念呢结合在耶稣一生的侍奉当中。另外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21章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讲到什么呢？耶稣预言彼得的这个寻道。 原来耶稣认为耶稣的寻道可以荣耀上帝。弟兄姐妹，人要怎么样死来荣耀上帝？一个人的寻道，上帝怎么能够从这个人的寻道里面得到荣耀呢？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一个宣教士，或者是听到一个神的仆人，在他们自己的工厂里面被土人杀了，或者是被恐怖分子杀了，那个消息传到你耳中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很难过，然后呢？很可惜，然后呢？你要想得更深入。那一般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好好为主做工嘛，对不对？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要做宣教士的？他准备要去死啊，对不对？随时随地在这个宣教的工厂里面，你要为主寻道啊，你要他好好的为主做工，为什么上帝不保守他？然后我们会问，为什么他要死？为什么上帝允许他死呢？其实在我们很多的问题出现在我们脑海里面，在那边转动。耶稣的这些话，耶稣回答彼得的话呢，就能够来解答这个问题。弟兄姐妹，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为主的缘故把他的生命摆上的话，我相信上帝呢要透过这个人的寻道，或者透过这个人的生命呢，让我们去看到上帝的信仰能够透过他的寻道呢发挥出来。如果我们深入的想一想，如果这个人所信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这个人所信的一点都跟外面人信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两样的话，他怎么会从容就义，挺胸昂首的向死亡的地方来直奔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没有这样的人？明明知道那个是死亡的这个地点，离死亡非常接近的地方，他还很勇敢的向那里进发呢？弟兄姐妹，你认为苦难可怕吗？苦难可不可怕？我们都认为苦难非常可怕，我们都不喜欢苦难。从我们的祷告文里面可以知道，我们求福，我们求恩，我们求寿，我们求神动，对不对？每个人都在求，我们不要求苦难，我们唱自己最好不要有苦难，新的一年里面不要有给我苦难。十多年前 Dallas 教会有一次他们举行青年的夏令营，有司机两车浩浩荡荡开车到营地里面去，其中有一辆载了一个导师，大概五个青年，一共六个人，在半路上呢遇到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一次发生车祸的时候呢，当场导师就过世，其他的四个青年也相继的就送到医院的途中就过世了。这个消息传到他们的教会的时候，很多人不能接受。弟兄姐妹，他们不是去 Las Vegas，他们不是去 Florida， 在那边哦，他们是去哪里？去营地。他们都是很爱主的，他们都是很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的这些弟兄姐妹。很多人不能接受，很多人就发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弟兄姐妹，这个教会就面对一个很大的创伤，非常大的创伤。他们都问，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么爱主的这些青年人，在他们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接他们回去呢？很多人不能够接受，他们不能够明白，他们质疑上帝的存在。这间教会用了2年的时间，靠着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的爱心支持关怀，使这个伤痕非常深的这个得到医治。弟兄姐妹，这个很不容易。你不能在面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要面对这些死去的人的家人，他们的亲族，面对整个社区怎么样看待教会。这件事情发生2年过后，有一个电台追踪这件事情，有一个电台要访问这个教会以及这个教会的牧师，他们希望这个教会对这个2年的这个光景的一些经历做一些反省。 但是这个教会呢就很担心，因为怕这些电台或者是电视台把他的东西拿去的时候剪剪贴贴齁，呈现出来的图画跟他们的这个原来的这个事实是相距甚远的，所以他们就很害怕。最后呢他们还是很冒险，知道他们所做的是对，他们就很勇敢的就录音一段，就把这个事件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交代，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就交给这个电台。这段话呢，这个录音里面的大意是这样，他说这两年里，这个是牧师讲的，他说这两年来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如果我们不是相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话呢，我们不知道这两年会是怎么样过的。如果没有信仰维持着我们，给予我们力量，给予我们盼望向前走的话，今天的我们这群人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所以呢教会要在这里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见证，他说我们是在这个两年当中，我们经历到上帝的恩典，经历到上帝的大能，上帝在我们带领我们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现在呢又叫我们重新抬起头来。弟兄姐妹，要讲这一番话很难，很难，非常的难。你知道电台有没有把他们剪剪贴贴呢？有没有剪接呢？这个电台一点都没有剪接他们的访问，全部照播，当天一播出去，整个 Dallas 市区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牧师传道都打电话到这个教会来，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肯定，说上帝在你们的身上呢成就了大事。 God had that is wonderful things in your midst， 所以他们受到很大的激励，受到很大的感动。弟兄姐妹，苦难可以荣耀上帝，不要害怕苦难，真的不要害怕苦难。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苦难，但是在苦难临到我们的那一刻，你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你要把你所有的精力，因为很有可能你的所有的力量全部都用来怎么样，要怎么度过这个难关。但是你可以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主与你同在，主没有因为你平顺的时候与你同在，主也要在你苦难的时候也继续的与你同在。在苦难当中你才会体验到信仰的真实性，信仰的宝贵。没有苦难你就没有办法能够证实原来我们的信仰呢是能够承受这个苦难的那个力量，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这个苦难的担子，耶稣基督给你生命让你能够承受得住，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苦难，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胜过撒旦。弟兄姐妹，那在你里面的那个生命是能够承受这个世上任何的苦难，好像耶稣基督已经承受了世界上所最难去承担的那个苦难一样。你会体验到我们的信仰是那么的真实可贵，没有苦难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发现到原来你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会与你同在，陪你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让你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遇到苦难。当然我不是要你去自找苦难，不是自找苦吃，不是的，乃是要让你明白，当耶稣跟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指说彼得要怎么样透过死呢来荣耀上帝。苦难的的确确很可怕，但是十字架是透过通往荣耀的那一条进路。 No cross no crown， 耶稣的一生告诉我们，没有苦难，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有的时候十字架本身就是彰显上帝荣耀的地方。综合耶稣的一生，我们看到他什么呢？从十字架来为他的一生的进路，来作为他人生的目标，从那个进路呢就通到荣耀的地方。所以呢当我们听见这个信息以后，他对于我们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是讲求成功的时代，哪里都讲成功，对不对？ 你到哪一个地方去，学业要成功，工作要成功，人际关系要成功，每一样生活的领域里面都讲究成功，这个是一个讲究成功的时代。有时候有很多的人就把这个成功呢带进我们信仰的里面，所以呢就以世俗这种成功的标准呢，把我们信仰的某一些部分呢把它结合在一起，后来就变成什么成功神学 Prosperity Gospel。 什么叫做成功神学？成功神学答应你什么，应许你什么？成功神学一般来说呢，你信耶稣以后呢怎么样，你就会经历耶稣给你的丰盛的生命，包括什么平安喜乐，还有呢永生福气。简单的来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当中有几位信耶稣的，有没有哪位信耶稣的？有没有举起手来看看一下啊？有人信耶稣了没有？你们信耶稣了没有？好，谢谢。这么少人信耶稣啊？信了主了没有？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要传全备的福音，荣耀也要讲十字架。简单来说，信了耶稣就百事顺利，什么百事可乐，百事，你信了耶稣后，我就 guarantee 开一个支票，百事可乐，还有什么呢？百事顺利，没有问题，一定顺利的，一定平凡丰顺的，无灾无难。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耶稣为什么会成为今天很多的人的绊脚石呢？很多人以为耶稣给他们的呢是百事可乐的信仰，当耶稣给他们的不是这个凡事顺利的信仰的时候，或者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把原来这个耶稣不会给我苦难，给我平安，给我喜乐，所以他们把怎么样？把耶稣丢在一边，耶稣你不没有用的，哦，没有用。耶稣，这位神怎么样会让我遇到苦难呢？他们会问神，神啊，你不是应许给我有平安喜乐吗？现在我没有平安喜乐，所以你的这位神应该是换另外一位神。Next， 换另外一位神。成功神学可以说是迎合一些属血气的人的渴求，属肉体的人的这个心中的渴求。成功神学叫人什么呢？满足自己的这个欲望，满足自己的这个感受，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的生活形态。这个成功神学是要追求什么？速成般的一种属灵啊，速成的，马上就能够怎么样成为圣人的这个属灵的这种。不需要付代价的成功神学的最大的弊病是不需要付代价，他要荣耀，他不要十字架，他只要信仰的一半，但是不要信仰的另外一半。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他们一直喜欢看到耶稣那个荣光灿烂的那一幕，其他的耶稣所讲的内容他们不要听十字架，他们对十字架的信息没有感兴趣。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耶稣的话，听清楚哦，如果你要耶稣的话呢，你要的是全部，你不能够说我要荣耀我不要十字架，不能的，不能只选一半的。信仰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耶稣基督的信仰呢不是好像你去自助餐哦，就是挑选你所喜欢吃的而已。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你去吃自助餐啊，只是选择你自己要的东西。圣经每一本圣经都要看，每一卷书都要看，不能够只挑那个你中意看的那段经文，你所有的经文都要看。有人就问了一个问题啊，牧师啊，如果有一个人百事顺利，无风无浪无病 无痛无病，他做什么都很好，然后大家都遇到很多的挫折，他好像都没有遇到挫折哈，他很平顺的过每一天的生活。不是啊，这样的人哦，你说这个是上帝的祝福呢，还是在他的生命里面缺少了什么似的？哦，每个人都生活里面好多的挫折哦，好多的失败哦，哦，这个人对我不满意，公司对我不满意，老板对我不满意，我的下属对我，很多人哇，所以到底是怎么样？他可能很平顺的过每一天的日子，我想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人生当中，他没有一次为真理而战，他没有站出来表明自己的信仰立场，他怎么样？所以他没有尝到什么苦头，他凡事呢都以人妥协，他没有信仰的立场，凡事以人妥协。弟兄姐妹，你一定要为真理而战，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多次提到，不要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你要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就会有人跟你过意不去，会吗？你真正要为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人会跟你过意不去。如果人人都跟你过意得去的话呢，或者是人人都跟你过得去的话呢，可能你就是什么呢？可能你就是躲在后面，什么事都不参与的，你不愿意得罪任何一个人，所以你没有什么敌人。但是呢，当你要侍奉的时候，你会发生，会怎么样？可能会发生一些这样的情况。最近啊，这个美国这个美式的足球哈，很疯狂，对不对？那我教会里面有一个慕道友，哦，他知道那一场的比赛很紧张，所以他听到一半的时候，就跑到那个自己的车里面去。我后来上回以后就问他，哎，弟兄，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听那个这个。所以你的 priority 在哪里？那个吸引力好大，对不对？那吸引力好大。然后在这里面争论在哪里呢？就是说，当你一拿到球的话呢，全世界的人都怎么样？都会往你身上撞、压、挤，对不对？什么招数都用在你的身上。然后你不接球就没有事嘛，对不对？你一接球的话，哦，别人都以你为焦点，哇，哦，每个人就往你冲，好像疯子一样，哦，就给你什么铁罗汉，砰！我出来的时候就，你说啊，我不接那个球就好了，就没有病啊，没有痛啊，对不对？就无风无雨啊，无浪啊，对不对？那该多好！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要吃一些苦头，吃一些苦头以后，我们人才变得更加脚踏实地。也不能走捷径了，信仰没有捷径的，生活里面也没有捷径的，你会更加扎实，你人才会成长。生活上如果太过平顺的话呢，你的灵命没有办法好好的来成长。弟兄姐妹，你要看到耶稣基督的信仰是要付出代价的。最后，我们要以十字架为我们夸耀的一个目标。保罗当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有份以怎么样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他虽然没有在场，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这个扫罗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害我？”在某一个程度来说，保罗他有参与这个钉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有份于追杀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以十字架为羞耻的记号，凡是跟十字架有关系的人，他就一把他扫得干干净净。他叫扫罗嘛，到处去扫，把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扫到完。他信主以后，整个人就改变了，他就夸主耶稣基督，他就保罗，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保护。很有意思哦，我们华文字是很有意思，以前是扫，今天要保，然后就是夸十字架。在他的书信里面，我们今天不单单要传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王。我们不单单传基督是一位荣耀的基督，我们也要传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保罗他怕人家把他的福音当作是廉价的福音。本霍芬潘华，他就是抓住这个精神，上帝呼召我们，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去死，有这种死的这种的心态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没有不流血的神学，弟兄姐妹，没有不流血的神学，没有不受苦的信仰。保罗所传的不仅是基督，他也传基督的十字架。只有基督还不够完全表达我们的信仰，基督如果没有上十字架，这位基督就不能救我们。兄姐妹，基督如果没有上十字架，他就没有办法救我们。所以保罗说，我要夸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因为在十字架里面呢，他看到上帝的大能的彰显。有首诗歌在你们赞美诗里面，忘记跟你们说，叫你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翻开赞美诗哈，赞美诗第99首《奇妙十字架》，其实第一节哈就非常很美的一个神学。他说，你们如果手中有这个赞美诗，你翻开，我们就以这个做一个结束。《奇妙十字架》第99首，他说：“每逢思想奇妙十字架，荣耀之主在上现挂。”万般尊贵顿看有损，从前所夸惊觉陛下。 它什么意思呢？这一节的经文呢、啊，这一节的诗歌文呢、啊，英文它的翻译是：我从前所惊夸的东西呢，我以前所夸耀的东西呢，如今我要把怎么样羞耻呢，倒在它的上面。我要把羞耻，以前我非常夸口的，我要把羞耻，我觉得我引以为耻，以前是引以为荣的哈。保罗他的精神就是这样，我以前引以为荣的，我现在觉得当作有损的。他以认识基督为他的至宝，整个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改变了。弟兄姐妹，你在新的一年里面岁首到年终，你的人生观有没有改变？你价值观有没有改变？你的世界观有没有改变？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有没有改变？你要反省，你必须要反省。我不以福音为耻，你觉得这个福音，当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为耻的意思是什么？他的为耻的意思是说，我看他是很丑陋的，当这个福音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把我的身份都拉下去了。有的人就说他不敢在众人面前表白他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你在美国整个社会里面呢，已经变成慢慢逐渐形成一个反神的这个力量，你知道吗？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反神的一种的力量，这个是撒旦的一种的攻势，教会要醒觉啊！同性恋的力量，很多的力量一直兴起，在法庭的面前，庭院外面都不能摆那个十戒。世界都拿掉了，在学校里面不能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要反思哈，在美国的各个领域里面，一直不断的要把它怎么样，一直有一股很大的一个力量在反上帝。我们就是刚才跟保罗所说的，不要以福音为耻。弟兄姐妹，当我们以十字架为夸口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以福音为耻。求上帝给我们勇气来面对苦难，不怕苦难。第三，在受苦的时候，你不要怨天，也不要尤人，你不发怨言。求上帝叫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能够发挥出基督生命的光辉与能力，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他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的要夸耀你，还有你的十字架。主啊，因为你的十字架的信息，使到我们整个的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都有很大的一个转变。主啊，今天我们所追求那些虚浮可夸的荣耀，都要因着主你的宝血、你的十字架，都当作是有损的。今天我感谢你给我们知道，主你就是那位透过十字架来进入荣耀的。主啊，你的信仰包括十字架，而且十字架就是整个信仰的重点。就是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以十字架为，不但要以十字架为可夸的，更要不要以福音为耻。主啊，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面前，求你再一次塑造我们，陶造我们，使到我们越来越成为你自己所合用的器皿，在这个世代成为你自己忠心又良善的见证人，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面，每一个角落里面，我们让人家看到基督与你的十字架。你要在我们身上再一次彰显你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